今天灵修是哪里呀、啊？列王记下第一章哈、哦、，OK， 好，第一章哦，所以要跟上来哈、哦。那今天牧师要讲以大卫的失败为鉴戒哈、哦。那我们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我记得庭云传道在年前讲的是人生胜利主是大卫，他怎么样进前？可是呢，圣经也没有完全都是雪人完美的那一面，他也把他的失败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圣经就是留下来，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哈。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来。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群臣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发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是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了孕，大卫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和犹大兵都住在棚内，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 OK， 好，这个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他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到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了，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取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阵打仗，他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对使者说，你告诉约押，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请复，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好，我们看到这个每一个人呢， 不管成功或者失败，背后必定有他的原因。我们若试着从圣经呢的人物的这个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来看，我们一定看得出一些端倪，并且呢以此为我们的借镜。我们知道大卫呢，他呢一生最大的一个软弱跟失败，就是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圣经说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这里强烈的措辞说什么？说他做的这件事情令上帝非常的不喜悦，甚不喜悦。到底这个奸淫罪有多么的严重，杀伤力有多强，以至于上帝这么不高兴呢？奸淫罪得罪了上帝，得罪了自己的身体，得罪了对方，一旦事情爆发呢，家人还有周围的人对我们的信赖都会受到很深的伤害，而且我们跟身边周围的人的信任感也会被破坏。所以我们看到不仅在圣经记载这件事，我们今天会从头来看大卫为什么会犯罪，他的环境如何，还有大卫犯罪的结果，跟我们怎么样子以大卫的犯罪为借镜来避免逃避这些罪。不仅是记圣经记载在这里，有时候你看到很多新闻都是因为这些情啊，因为这些的外遇啊，带来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那我们看到从大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对他自己，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国家，都造成了这件事情都造成极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除了刚才我讲的这个奸淫罪到底有多严重呢？奸淫罪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影响，那就是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意思是说，这个当一个人犯了奸淫罪的时候，会留给仇敌更多的攻击他的一个机会，仇敌会很容易引诱他继续犯下更多的罪，所以有更多的羞辱、辖制、控告，并且亵渎上帝的名。那我们都知道你犯了很多外遇，他到最后更多更多的罪就都跟着上来。那我们知道大卫一生有犯很多的错，其中是奸淫罪这件事情最严重，因为仇敌利用这个罪衍生一大串的罪。所以根据圣经记载，大卫犯了奸淫之罪后呢，他又说谎，他又谋杀，借刀杀人，所以这些罪继续的发酵，结果呢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先知拿单呢就说刀剑怎么样永不离开你的家，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严不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大卫他杀了一个乌利亚，他赔上他四个孩子，真的是偿还四倍。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为他大卫犯了这个罪，为他的家，为他的后代，为他整个国家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大卫数点人数，因着他心中骄傲，他看他国势有多强，他没有敬畏神的心，他就去数点人数，所以神就降灾，他选了一样三天的瘟疫，所以就死了7万人。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罪好像似乎比较严重，死伤比较严重，但是从罪影响的深度跟广度来看呢，奸淫罪其实是更严重的，是更严重的。我们看到导致大卫犯罪的环境呢有几点。第一个，大卫在感情方面的一个弱点，人是不完全的，每个人有他的长处，还有他的一个弱点。大卫呢，我们看到他先后娶妻，而且他多立嫔妃，那他在可见他在情感上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坚定跟刚强。神曾对君王嘱咐说呢，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向于邪。他在耶路撒冷立国的时候呢，就拥有很多的妻妾，所以不但为大卫找来祸患无穷，有时候这些这个纷争嫉妒在家中呢层出不穷，闺房之争也成为一切麻烦的来源。此外也让大卫养成放纵情欲的习性，这给魔鬼留下了引诱他犯罪的凭借。而且看到不同妻妾生下的孩子呢，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互相的影响。好，这是大卫本身在情感方面的弱点。第二个呢，是大卫呢嫌疑缺警醒，有一句话说，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在困难，在这个逆境当中会让人奋发自强，彰显生命力。有人在逆境当中他就越加的强壮。安逸顺境会让人怎么样？自满自恃，失去警觉性，反而带来祸患。大卫呢，到了中年，国土扩张，军事强盛，猛将如云，所以他不用自己领军上战场哦，将士在前方奋战，大卫呢却在后方享福。所以呢，但是这个安逸的生活就是摧毁美好灵性的隐形杀手。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牧者，很多的人跌倒，并不是在艰难卑微的时刻，那时候绝对不会跌倒，因为那时候就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常常是在什么时候他们跌倒？中年要特别注意，中年小有成就，就在功成名就的时候，这时候常常是他们跌倒的一个时机。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所以要常常求神保守我们，保守们，我们有一个谦卑敬畏上的心，让我们不自作这大恶得罪神。所以尤其到中年，中年这个肚子大大，有钱又有闲，我们要格外的小心，不至于得罪上帝。我们这是看到大卫给我们的警醒，他嫌疑缺警醒。好，第三个呢，他遇试探没有逃避。古人说遇到不合理的时候应该有三悟，什么悟看，悟言，勿听，勿看，勿言，勿听。弟兄姊妹，这容不容易啊？其实不容易哦。我们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在这三方面警醒？勿看，不合理的事情，不合理的是勿言，勿听。牧师常常呢，有时候有些在网络上突然看到一些东西，我的焦点会突然这样模糊掉，这是我训练的机制，然后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很快就跳过了。我眼睛突然这样，好像斗鸡眼一样，就看不清楚了，有看没到，有看没到，然后就赶快跳画面，所以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在那一秒当中。所以这是误看，你可以训练自己看的话给它焦点模糊掉。误言误听，有一些八卦我们不要常去听，有时候就玷污我们。误言我们也不要有些东西不合理的去玷污别人。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警醒。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皇宫的平顶上居高临下，看到一个美貌的妇人在沐浴，他不但没有逃避试探，他没有远远的速速的远离，他没有像误看，他没有，而且他是什么注目窥探，色迷心窍，而且他怎么样更打发人去问这个妇人是谁，他的身份，然后跟着呢接着又把这妇人带过来，然后呢跟他亲近行淫。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没有办法禁止飞鸟在你的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禁止飞鸟在你的头上筑巢。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意念，我不小心看到一些画面，这就是飞，你没有办法禁止它飞过，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禁止它在你头上筑巢。那个筑巢就是说，你不会让它停下来一直思想，然后接下来行动，而犯了无可挽回的一个错误。那我们知道大卫呢，他的失败在哪里？他没有像约伯一样，我们看约伯他怎么说呢？我们来读，来这段经文，请。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所以约伯他跟眼睛立约，他的眼睛不乱看误看，所以这是约伯。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他怎么样？他坚决的心去拒绝他祖母的引诱，不仅是一次，而且他速速的逃避，逃避到衣服被拉走他都赶快奔逃命似的奔逃。但大卫呢，他没有远避试探。很多人的失败就是他没有远避试探，他明明知道试探，他并没有像约伯一样跟眼睛立约，他并没有像约瑟一样赶快逃命的逃跑，他远离那个试探逃命的。所以有些人他常常被别人仙人跳，有时候他没有这种警醒，有人会陷入这种试探，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识，没有这样的真理知识，所以我们要逃避试探。那我们看到大卫他没有 他没有，他反而进入试探，就必失败，就必失败哈。所以弟兄姊妹，我这已经讲过不止一次两次，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淫乱的世代，试探无所不在，你的平顶王宫在哪里？好，所以呢，你必须要在，如果你每一对夫妻，每个弟兄姊妹，你能够胜过试探，唯一的秘诀就是在你还没有遇见试探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一个决定。决定哈，你心里就有一个决定，就是你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容许这些事情发生，而且你绝对呢不容许做这大恶得罪神。唯有你内心先做这个决定，你才能够对试探免疫，否则试探无处不在。说等你遇到的时候才说，哎，我这时候该怎么办哈？好，或者是有人故意要去碰试探，这是肯定会必然失败，像大卫一样哈。好，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大卫呢，他怎么样？他寻求掩饰，罪上加罪。大卫犯了奸淫罪，他以为不会败落哈。但圣经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或许你觉得这圣经很熟了，但是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哈，所以会老是出现，因为它实在太重要了。婚姻呢，人人都当尊重，要尊重婚姻。床也不可污秽哈，就将了床是夫妻的床，因为苟合行淫的怎样，上帝必要审判。 B 就是你没有办法逃的，你不要自欺说啊，那个幸灾乐祸，说这事绝对不会被发现。对不起，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这个马可福音呢，他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真理，他永远不会改变。如果你知道你把神的话奉为圭臬，你就会知道结果，你就会知道可能一个人行看在起头，你就可以看到终点了哈。因为神的话不会失误，他的话安定在天，不会改变。圣经告诉我们说，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你不要说这些事都没有人知道。圣经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拔示巴居然怀了大卫的骨肉。起初大卫呢，并没有想把美丽的拔示巴占为己有，也许他想只偷吃一次哈，应该不会被发现哈。可是呢，我们说隐瞒的事情没有不显出来的，想不到这一夜情呢，就让拔示巴怀孕了。老公不在，老婆的肚子大了，而且当时候没有堕胎的医术，所以眼看纸包不住火，为了掩饰她的奸淫罪，她就故意叫她的丈夫乌利亚从战场上回来。那乌利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忠心哈，非常非常的忠心的一个军人哈，所以他说我的元帅约押在前方打仗，这些他们都在野外搭帐篷，我怎么可以回去跟我的太太吃喝快乐？所以他就被灌醉了，他还是不回去。哇，这个意志力直接坚强哎，很忠心的，所以他是乌利亚是大卫的里面的三四个勇士之一哈，他是非常忠心的哎。所以他喝醉酒他也不回去，因为他很忠很忠，相信上帝一定纪念，所以记载乌利亚。那我们知道说大卫的计谋失败了怎么办？只有另施毒计，所以呢就叫乌利亚带着自己的死亡的那个信回去给约押，所以约押就把他派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撤退，让乌利亚就死了。 OK， 那乌利亚死后，大卫便合法的可以娶拔示巴为妻。我想他们一定如释重负，因为未婚生没有这个奸淫罪，是要当时是被石头打死的，所以大卫便合法的娶她，而且呢孩子可以名正言顺的生下来。看来是天衣无缝的计划里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漏洞。什么漏洞？大卫所行的这个事情，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他认为天衣无缝，对不对？但是让上帝在上面看，上帝有一个视角正在看着他。所以呢，这个大卫，你看大卫他曾经如何存完全的心，那么爱上帝，跟上帝同行，他跟上帝有那么甜蜜的交通，那么多的诗篇，他过去有多么这个辉煌的一个历史，如今都受到波及，开始动摇。这位诗人，这位君王，这位神所爱的人，却因为一次 放纵情欲的这样的一个堕落，而落入不可自拔之地。所以就因为那一次，我们后面看到大卫他所承受的苦果，虽然神赦免他，所以弟兄姊妹，求神保守我们，在跑完天路之前，完成神托付事工之前，不留下这一类的瑕疵跟污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穿着圣洁洁白的衣袍，能够一直到见主面。所以这是需要持守的，等一下会教导大家我们怎么样来持守，这非常重要。你觉得很容易吗？其实我们要一颗敬畏神的心，时时警醒，才可能胜过很多试探，因为试探就在你的周围，充满在你的周围。好，我们看到呢，大卫犯罪所这个遭遇的一个痛苦，一直痛苦。我们看到这个罪呢是有连带性的，当你犯了一件罪之后，接着你就会犯第二件罪，所以罪是何等可怕。大卫犯了这个奸淫，又说谎，又杀人，面对罪的结果，我们常常害怕去面对，所以他就是遮掩。可是竟我们不要等到犯了罪我们才面对那种难堪痛苦结局，我们要的是我们要预防，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才是上策。敬畏神，远离。好，跟你旁边说，你要敬畏神，远离恶事。好，弟兄姊妹，一颗种子虽然小，种下去它就会长大，开花结果，结果累累。同样你种下是义的种子，你就会结出很多义行，散发美德的芬芳之气，使人得意。可是你种下去就是一个罪的种子，它就会怎么样，罪果硕多，苦痛悲惨。而且我们看到大卫他犯了罪，他不住的这个尝这个罪的痛苦的果实，你看罪无情的打击他，让他流泪哀哭心碎，便还有赤足的这样的一个逃命。所以我们要谨记，罪是有脚的会追上人，罪是有口的会控告人，罪是有手的会缠住人。所以我们要警醒，这个罪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要看大卫犯罪所受的痛苦，第一个，他人生留下了一个污点。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呢被神所被百姓所爱戴，神大大的赐福他，本来是个牧羊的孩子，后来神带来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然后列强都伏在他底下，所以呢他施行公义，深受百姓的爱戴。我们看到上帝讲的话，知道上帝是和大卫留下这个污点是何等的伤上帝的心。我们来读的这段经文，请，我将这一切都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何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所以先知拿单语重心长的说，这个上帝他一切，不管他前王的妻啊，产业啊，国位啊，我这一切都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给你。你可以跟我说，你若还以为不满足，我可以加倍给你，你为什么要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这句话常常在我的心里面。我们不足可以跟神求，但是我们不要去得罪神，不要去做按自己的这个欲望去做一些伤害人伤害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呢晚节不保，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悲。这是大卫受的痛苦，是人生留下污点。第二个，他的婴儿夭折，他跟大卫跟拔示巴这个生下的孩子，淫乱生的孩子后来就死了，就神就让这个孩子死了。管教也是神的爱，神容许孩子夭折，以免这孩子长大活在淫乱的而生的阴影当中，也免去仇敌借大卫的罪有亵渎的一个机会。第三个，刀剑必永不离开他家。我们看到这个刀剑暗嫩呢，就是同父异母的哥哥玷污了他的妹妹他玛，亚沙龙是他玛的亲哥哥，怀恨在心，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所以日后就把两年之后就把安嫩给杀了。然后第二个，亚沙龙呢因为杀了这个安嫩就逃跑了，后来呢觉得他失宠，继而叛变追杀父亲，所以这个是他家刀剑永不离开他家。而且 先知说从他家中必兴起祸患，因为大卫行这件事情。从他家中必兴起祸患，有什么祸患呢？就是他的儿子玷污他的女儿，就是亚撒龙暗杀暗嫩，亚撒龙叛变，大卫死，大卫在这个还没有死之前，亚多尼亚密谋夺位，好被所罗门所杀。所以大卫家呢，他杀了乌利亚一个人，他必偿还四倍，就如同他跟拿单讲的，所以他们家就死了四个人，四个儿子齁。所以这看到大卫尝尽了这个罪的苦果，还有他的嫔妃在日光之下与人同寝齁。那这个谁出的主意？就是他的亲知心好友亚西多佛出的主意。然后是谁跟他的嫔妃在日光下同饮？就是他所爱的儿子亚撒龙。你看这些嫔妃是大卫所爱的，所以这些事情多么伤透大卫的心，还有大卫丧子之痛，所以他又死了四个儿子。然后呢，他的控告与内疚，为什么？因为暗嫩犯罪，大卫并没有去惩罚他，以至于亚撒龙他就起来，好起来这样的叛变。所以当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大卫还劝约押不要，约这些将士们不要去伤害亚撒龙。所以当亚撒龙被杀的时候，他心何等的撕裂，他哭啊哭好，我儿亚撒龙，我儿亚撒龙。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大卫自身不正，以至于他不能够执行赏善罚恶的权柄，也没有榜样教好自己的儿女。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大卫真的是他知道他这些罪的结果，害着他的家，害着他的孩子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人不要自欺，不要说啊不会，都不会被发现，这一切神不会救他，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种什么就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你是顺着谁在撒种，就可以看到你的结局是败坏或者是永生。所以神的话可以看到很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敢任意妄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讲出去的话，你的意念，你所做的事，你都必回收到一种结果。如果你种的是义种，你就回收义果；你种的是罪种，你就回收罪果。所以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是不敢任意妄为的，你会谨言慎行的，因为你想的说的都会回收一个结果。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宝贵的，我们要敬畏他的话，我们就会蒙福。感谢主。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真的是要警醒。身教跟言教是一样很重要的。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先来读，来，你们做父亲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所以我们每个人，有的我知道有的新手爸爸妈妈都很害怕自己带给孩子不好的影响，甚至怕自己的孩子有所亏欠，所以他们很战战兢兢的在教导儿女，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需要很多的学习，所以我们要好好为我们的孩子警醒祷告守望。有一个酗酒的父亲呢，他呢老是胜不过酒瘾，有一天他带着孩子去铲雪，在雪地上走路的时候呢，没想到那个才两三岁的小孩跟在后面，他呢很兴奋的就跟爸爸说，爸爸，我正跟着你的脚步走。这句话一下子扎到他的心里面，他知道孩子指的是指他这个跟着他地上的足迹在走，但是他想到他的所作所行，孩子都看在眼里，有一天也会有样学样。这个提醒让他有力量胜过酗酒的问题。希望我们记得这句话，孩子都跟着我们的脚踪在走，他们在看我们，我们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这件事我们要特别的来警醒。你的孩子更正跟随着你的脚踪走，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好，我们看到记载大卫犯罪是做你我的一个见解。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圣经记载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一方面帮助我们不犯罪，换句话说，我们刚有说过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另一方面警告我们要认清自己有犯罪的可能。 唯有当你自己知道你有失败的可能，你才可能警醒提防。警醒提防，我说很多的失败是出于无知，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你是很软弱的。如果大卫这样合神心人会犯这样的罪，我们要格外的警醒，所以不要说诶，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是骗人的。好，人人都有性试探，性犯罪的是从试探开始的。世上所有的人，不管已婚未婚、年轻年老、男人女人，通通会遇到性犯罪的试探。有人到80岁他都说这个他还是说有这份试探，他还是要警醒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要小心，不要以为自己是例外的。我们刚才说圣经是合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还是失败，我们要更警醒。因为在幕后的世代呢，这样的试探会越来越多。为什么人会犯罪？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有一个试探者，也就是撒旦。从创世纪一直到末后的世代呢，撒旦一直都存在，他等着机会要胜过我们。所以亚当夏娃所处的伊甸园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环境，但是不幸的亚当夏娃呢，他们却在试探面前失败了。之他们之后的全人类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撒旦的试探。雪上加霜的是，比起亚当夏娃的环境，创世纪三章之后，我们除了外面的试探，我们还有内里面强劲的肉体时刻的跟着我们，所以我们的挑战更大。有人以为弟兄比较容易受试探，姐妹不容易，那这是错误的观念。其实女性跟男性一样容易受到性犯罪的试探，因为性犯罪发生的时候是男跟女一起犯下的，只是弟兄受引诱的内容跟姐妹不一样。弟兄比较是为了性而性，姐妹比较是为了关系而性。好，第二个，人人都可以胜过性试探。你跟你旁边人说，人人都可以胜过性试探。人人都可以胜过性试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叫你们忍受得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每一个人所遇到的试探都是我们承受得起、负荷得了的，并且应许我们，万一在主观上我们真的觉得承受不住，只要呼求主，主就一定会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胜过。这是真实的，当你呼求神，在不管说性试探或是对一些物质或一些软弱，你呼求神，神那个帮助、那个转换、那个改变是即刻发生，是即刻发生。好，感谢主。有一次呢，我就是一直想要买一个新款的手机，我有对手机科技的试探，然后要讲到了叶慧翔，然后一直想要上网去搜寻找出什么功能，因为我是一个这个很对很多事情属灵的事情会很追求，一些物质的事情我会追根究底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一直困扰我，一直想到，一直要讲到了还不安息，然后一直被那个心思都占满，我真的好困扰好困扰，好痛苦好痛苦，我说我怎么被抓住了。我就跟神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手机的这个试探跟捆绑，主要让我不要再想他了，也不要再看他了，求主帮助我。我祷告完之后，从那时候到现在，哇，那个试探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我说哇，怎么这么厉害？你们知道那个欲望来的时候有没有？像那个嘉轩说，他年前为了找一个喇叭就已经快要发疯了，就被那个抓住揪住，没有办法安息。大家都有过这个经验，对不对？祷告真的非常的有能力，所以我们呼求神，神就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知道面对性试探这个是征战，要注意一下三方面。第一个，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天天用主导文祷告，天天用主导文祷告。好，来，属灵征战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祷告中穿戴属灵军装，把耶稣基督穿戴在身上。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严重，而且我们就会常常为这件事情做预防性的祷告。我刚才在第一堂有调查，你曾经为这个事情，你常常为保守自己不遇到性试探，有祷告过的请举手，有祷告过的请举手。哦，感谢主哈，好，常常的请举手，常常为这事情祷告的请举手。哦 ，OK， 好，常常有 ，OK， 好，答案是要常常，要常常，因为呢， 你知道有人是天天为这事情祷告，不遇见试探，因为太这事情真的是太严重，而且是我们实在是仇敌在这事情的攻击是太凶猛了，而且呢我们要天天为这件事情祷告。格里汉牧师呢，他呢第二次来台湾开布道会，他就提到这件事，他说他天天为自己在性方面不要失败祷告。格里汉牧师长得又高又帅哦，所以长期之后很多人围在他周围，不乏女性，对不对？所以他却始终像常青树一样屹立不摇，格里汉牧师他说他长久得胜的原因是他天天为此警醒祷告。好，所以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哈！在马太福音6:13，我们来读，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是一种保护的祷告。当你祷告这句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性试探的事情呢，能够来放进去祷告哈。所以这种祷告绝对有果效。绝对有能力，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那主导文除了保守我们自己不遇见试探跟凶恶之外呢，它更重要，可以积极的帮助我们被神的爱充满。因为不管男性女性呢，性犯罪底下都是一颗没有被爱满足的心，贪恋不属于自己婚姻之内的性，犯了上帝十诫中第十诫不可贪婪。贪婪是一种内在未得满足的状态，所以用主导文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被圣灵充满，让我们面对试探足以得胜。好，第二个，注意环境，你要看守时间跟空间。要胜过试探，除了天天支取耶稣的保护之外，我们要注意环境，因为试探是来自环境。跟你旁边人说，试探是来自环境。所以环境不只是指空间哦，也包括时间。所以你要了解你在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时间，你最容易落入试探。例如大卫呢，在时间上呢，他并没有把时间管理得很好，对不对？他睡了太阳照屁股才起来，也不灵修，结果眼睛就到处乱看，在空间上呢，我们看到大卫起床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可是他却跑到王宫的平顶上去，那里东张西望，为自己找试探。他到底在要看什么呢？为自己找试探。所以大卫在他的王宫犯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王宫哦。你可能会在哪里闲逛啊，在网络上逛来逛去，逛来逛去就逛到试探了。所以呢，我们呢知道这是空间方面。那时间呢？时间呢，我们很容易遇到试探的时间是什么？大部分的人都是感到空闲轻松的时候比较容易犯罪。刚才说到了这个温饱容易怎么样，思淫欲，保暖思淫欲就是这样。还有你疲倦压力很大的时候，因为人在这个时候比较会想要放松逃避压力，所以平时呢我们容易谨记的诫命也很容易就瓦解。所以第二个是压力，还有这个疲惫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你忙碌完告一段落的时候，你想放空的时候，就针对自己容易，这些就是这些都是很容易这个自己的王宫哈。那所以针对这些你平常呢容易犯罪的时间空间，你就要定出一些的规矩，保护自己的规则。比如弟兄要关心弟兄，姐妹要关心姐妹，弟兄不要单独送姐妹回家等等哈。那如果你在放假的时候空闲的时候，你也不要漫无目标的无所事事的不知道做什么哈。牧师放假，礼拜一是我放假日，我放假日呢我也怕我自己太闲，所以我都会什么早上要灵修，要去市场，要洗衣服，要拖地板，要去邮局，要什么什么，好，要看一本属灵的书籍，要做什么，我都会写下来，然后每做完件事我就会打勾，然后打勾完成了 80%-90%， 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就不会让我的生活呢觉得好像没有目标，然后很闲懒，然后我就不无所事事不知道做什么，可能我就很容易会乱看啊乱跑啊，然后就浪费时间。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呢平常脑袋清醒的时候就定出一些保护自己的规则，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好，第三个要注意团队，事前拿单跟事后拿单两者都重要。好，我们看到大卫犯罪的时候有他的同工，就是拿单站出来劝他，而且他很有智慧哦，他不是开门见山就指责他， 他，所以我们要劝诫别人的时候也要有智慧哦，免得对方就防卫而且恼羞成怒不理你哈，而否认哈，我们要不要很有智慧哈。然后呢，这个他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指证大卫哈，所以我们当别人拿单也要很有智慧，然后成功的帮助他。大卫犯罪后拿单说出真心话，所以我们身旁若是有指证我们的拿单呢，实在是很好。可是呢，这个事后的拿单呢指证我们，可是如果是很好，但是如果有事前的拿单来提醒我们，那就更好了。我们知道大卫其实他有一位事前的拿单，你们知道是谁吗？其实呢，他可以帮助他不继续犯罪，避免继续犯罪，那个人就是约押，对不对？因为约押没有帮助他，而且成了共犯。大卫要他谋害陷害乌利亚，他大可以不接受，回答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么好的军人这个派到最危险的地方，让他白白送死呢？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听命行事之后还向大卫回报任务完成。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约押其实知道大卫心中的算计，那他就让大卫有把柄落在他手中，所以日后呢，约押屡屡不把大卫放在眼里，为所欲为，成为大卫心中一生的痛。大卫有把柄在约押手上呢，其实他拿他没辙，因为领袖若活在罪中是带不动人的，是带不动人的。所以我们需要事后的拿单，也需要事前的拿单。那我们要找什么人做拿单呢？我们要找愿意跟我们一起来祷告守望的人。在有一本书叫祷告中成为同伴，弟兄姊妹可以去找这本书。他呢讲到这个作者是麦斯威尔，约翰麦斯威尔，他曾经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专门从事门徒训练。他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怎么蒙福呢？因为他有很多代祷者，其中有一对老夫妻呢，在他刚开始来教会担任主任牧师的时候呢，就跟他说，我们会天天为你祷告。那这对老夫妻呢，他就定期的约谈这个约翰麦斯威尔，他问他五个问题哦，他说，你最近灵修光景如何啊，英杰？OK, 好。第二个，你最近生活侍奉有没有顺服主的道啊？好，义军有没有？有没有侍奉？有没有顺服主的道啊？你在教会中有没有滥用主任牧师的权柄啊？第四个，你的心思纯正吗？第五个，以上四个问题你有没有诚实回答？OK, 他常常问他这五个问题哈。所以呢，我们看到麦斯威尔在这样委身爱有这样委身爱他的拿单，要失败是不容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觉得你的拿单在哪里呢？你其实不需要四处寻找，你的拿单可能就是你的家人，可能就是如果是小组长的话，就可能是你的小组的同工，你的小家长或者区牧，这都是你的拿单。所以你要邀请别人成为你的拿单的时候，你不要开口就说，你做我的拿单好不好？不是，而是要从天天立约彼此代祷开始，委身为对方的身心健康、婚姻家庭、道路侍奉经常性的代祷。那在代祷的关系当中，他们就一起来经历神，可能领受关乎他的事情。我记得杨林雅牧师说，他30年天天为谁？为那个30年天天为周神助牧师代祷。所以他常常，杨林雅牧师常常可以直接的跟周神助牧师讲一些话，因为他是一个代祷的人，他也能够听他讲话，而且他们成为好朋友，一个真理堂，一个灵粮堂，30年为周神助牧师代祷哈，所以这就是他的拿单哈，虽然彼此的保护哈，感谢主。好，我们的结论呢，走到这里，我们要做结论了。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实在想不到一个认识上帝这么深的大卫王，一个做事非常有原则、爱心、有公义的大卫王，居然有这么狠毒、可怕的一面。难怪耶利米书要说什么？我们来读一次来，人心比外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知道呢，我们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心思意念，我们很难每一个都掌握住，除非立志交给神，立志交给耶稣。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好好守住我们的心，天使变成魔鬼只是一念之间。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在那个一念之间，所以在成功之后要谨慎小心，因为是最容易迷失自己的时候。 正是在成功之后。大卫在成功之后过度放松，没有更加谦卑紧紧依靠神，反而迷失在一时的情欲当中，并且利用权势满足自己的情欲，结果让他人生的下半场活得不光彩，不但心灵深深被罪恶责备，常常活在忧伤痛悔当中，他的儿女有样看样，家庭乱七八糟，越来越败坏，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因为大卫一时的放纵情欲，将他的家他的国都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神是公义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虽然我们犯罪神会赦免我们，但是更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远离恶事，我们可以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罪的后果需要自己来承担，虽然死罪免了，但是那些罪的后果还是会存在，所以我们不要把犯罪当作戏耍，它是会有后果的，会有果子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求神帮助我们立定心志远离恶事，在情感婚姻上务要持守圣洁，这样立志会让我们在试探当中得胜。弟兄姊妹，你要常常为自己不遇见试探，据我们脱离凶恶来祷告，勿看勿言勿听，我们需要在这三方面有所操练跟警醒。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主求你复兴
我们，一起立来唱，我们
心中
的
喜悦
的心，神的祷告无求的神，心赞美在我们面前，
为我找尽坚定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一生传扬，
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我们以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一生要做神圣洁贵重的器皿，一生为主而活，传扬他的圣尊名。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上，我们求神保守们，我们在神面前立志要远离这些性犯罪的试探，我们保守自己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蒙神所喜悦的器皿。我们去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的教会，主啊，你来封存你自己的话语到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主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是的，我们一生要荣耀你而活。主啊，是的，主啊，我们要荣耀你而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使我们成为圣洁尊贵的器皿。主啊，让我们跟你的眼睛立约，主啊，跟我们的嘴唇立约，主啊，跟我们的耳朵立约。主啊，我们主啊，一些不懂不看一些，主啊，不讨你喜悦、不合理的事情，不说一些不真实的，不说一些虚妄的，主啊，虚假的，主啊，我们不听这些不讨你喜悦的。主啊，是的，感谢赞美，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那么话语有能力。主啊，我们感谢你，让保守不一件试探跟凶恶。主啊，是的，感谢我们天天来祷告。主啊，是的，不一件试探，不一件凶恶。主，我们感谢我们立定的心志，立定的心志。主啊，是的，感谢我们持守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主啊，我们用圣洁尊贵守住我们的身子，主啊，不管是我们当中主啊，正面主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主啊，我们在婚前我们要用尊贵守住我们的身子，主啊，在婚后主啊，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婚姻。主啊，我们忠于我们的配偶，我们忠于你自己，忠于在你面前所立的约。主啊，我们说当中就只有在试探当中的，或者被试探所胜的，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胜过主啊这些仇敌的作为。主啊，让我们这醒悟过来，那么醒悟过来，主啊，求你包起来涂抹洁净遮盖，主啊，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力量，我们弟兄姊妹力量。主啊，主啊，若是他们主啊，是的，在他们眼目上有这些的软弱，也求主断开洁净，主啊，释放他们得自由。主啊，我们不乱看东西，我们也不乱听，也不乱说。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不遇见试探，不遇见凶恶，愿你的爱充满我们，也祝福每一个家庭、每个婚姻，还有未婚的男女。主啊，他们在交往上、在这关系上是圣洁的，是被分别为圣的。他们看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主啊，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的家庭的婚姻当中，我们曾经有失败的，我们曾经有半点的，求主你赦免我们，重建我们的婚姻，建立我们的婚姻。主啊，所以替我们，主啊，可以来止住这样子的一个罪。主啊，这罪的结果，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施恩，主啊，你挽回，主啊，你重建，你医治，你安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也不主啊，是的，警醒，在我们平常的时间，主啊，主啊，我们的这些王宫，我们这些网路，哦，主啊，我们这些时间空间，都求你来掌管保守。尤其在我们中年之后，主啊，是的，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在安逸当中，或者很多事情我们有成就，我们更要警醒在你的面前。主啊，你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的教会，主啊，我们的谨慎你的，主啊，看重你的言语。主啊，主啊，我们感谢，就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感谢你坚定我们与你所立的约，与我们配偶所立的约。主啊，来祝福保守我们家庭婚姻，主啊，祝福每个婚姻。主啊，我们感谢你，他们都用真理来建造他们的家，彼此相爱，保守他们不遇见试探凶恶。主，我们谢谢你，谢谢我们一生被你来使用。主啊，用尊贵来守住自己的身子，主啊，来荣耀你的名，做贵重的器皿。愿你来纪念，愿你来赐福，也保守施恩，愿天父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请坐。